孝泉引出的故事。翠屏湖一圈72村，最美的要数杨家湾了。这杨家湾背靠青山，面对绿水，人人都说是仙境。可仙境里的人不见得就能过上神仙般的日子，比方杨家湾的杨满堂，日子就过得挺紧吧。杨满堂28、9岁，前年讨了老婆，孩子还在老婆肚里，一个60多岁的老爹在责任田里充当主力。其实啊，满堂的穷只是一个假象，原来他心高气盛，一下子在村前的翠屏湖里放养了比别人多一倍多的珍珠蚌，家里所有能挤得出的钱全扔进了水里。这珍珠蚌又不是一年两年能捞本的，这份人家只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，日子能不紧？寒露霜降，没等到老婆肚子里的小宝宝，却熬不住钻出来了，哇的一声脆亮的啼哭。杨家老爹和满堂本人都比捡了一个金元宝还要高兴，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降生了。这里的满堂欣喜之余皱起了眉头，儿子呀儿子，家里连给你娘买一只鸡补身子的钱也没有，左邻右舍能借的都借遍了，再也开不出口了。杨家老爹听到儿子的叹息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招呼来他家的大黄狗，背起火桶上了屋后的大青山。屋后山上一声枪响，不一会儿大黄嘴里叼来了一只野兔。老爹剥皮洗净，不一会儿就熬了一大盆野兔汤，让儿子给媳妇儿捧到产房里去。这野兔啊，比鸡更滋补，这也是老人一片心嘛。从这天开始，这条大黄再也不要老爹招呼，他准会独自上山闯龙潭虎穴，叼一只野兔回来。儿媳秀秀的月子比哪家媳妇儿养的都好，孙子满月了，会笑了，采收珍珠蚌的日子也到了。翠屏湖不负苦心人，他给杨满堂一个罕见的大丰收。而这里老爹的那只大黄却不在屋前屋后乱窜了，原来啊，轮到他坐月子了。大黄生下了一窝活蹦乱跳的小狗。珍珠采收完毕，线报上就给杨满堂安上一个珍珠状元的龟冠。龟冠是虚名，杨满堂的实力也真让人眼红，这批珍珠卖了20多万元，交了特产税，还了左邻右舍的债，还有117000元。杨满堂跟为他生了一个胖儿子的媳妇儿笑得半夜里都乐出声。还有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儿，杨满堂在采集珍珠的时候，竟然在一片珍珠蚌里边发现了一个卧冰求鱼。一滴老大的珍珠长得有鼻子有眼，手足俱全，活像一个躺着的人。这人形珍珠躺在蚌壳壁上，就像躺在晶莹的冰面上。他右手前伸，手里抓着一条小鱼。这样的珍珠说多稀罕就有多稀罕。听老辈人来说啊，24孝里有一个王祥卧冰求鱼的故事。古代有一个孝子名叫王祥，他的老母病了，想要一条鲤鱼做药引。时值天寒地冻，王祥就躺在冰面上，用体温融化了冰，冰化开后果真跳出了一条鲤鱼。村里人说啊，如今养珍珠养出了一个卧冰求鱼来，这真是千古一奇。有人出5万块钱要买，杨家老爹死活不肯。他做了一个玻璃盒子，把那卧冰求鱼装在盒子里，供在堂屋的正中。庄户人家手头一宽，第一件事儿就是造新房。杨满堂说干就干，2个半月后，一幢珍珠状元的状元府就竣工了。这3层小洋楼，在杨家湾怎么挑也是头一名了。新楼造好了，室内还得装潢、买地毯、置冰箱、彩电，可这时钱不够了。小两口一合计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瞒住老爹把那只卧冰求鱼给卖掉了。等到状元府一步上小康，什么都有了的时候，唯独不见了那个供着的孝子，老爹心里有数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就在老爹叹气的时候，媳妇儿秀秀的话就飞过来了，爹，你看你那一双脚，满脚的泥就往地毯上踩。老爹惶恐地退了出来。从此老爹再也不进新楼那豪华的客厅，见到那红地毯他心里就发怵。幸好他们家在拆旧房造新楼的时候留了半间长工屋，老爹很知趣，自己夹了个被卷就进了那半间长工屋。老爹这行动儿子媳妇看到了，却也没一句话，默认了。老爹终于明白，这半间长工屋原来就是为自己留的。说起来也是， 如此气派豪华的建筑，你弄一个一身汗一身土的糟老头进进出出是不相称的。可是红地毯上不落上老爹的脚印，老爹是做到了，但不落上狗的脚印，狗却做不到。尽管这是一幢气派的新楼，因为还要狗去看守养猪场，还离不开狗，所以主人还要在大门旁专门为狗留一个供狗进出的狗洞。狗洞也是马赛克香气，堪称豪华型狗洞了。如今一大四小五只狗进进出出，就把一张地毯踩成金钱豹的皮了。杨满堂皱着眉下了个决然的措施，把四只小狗中的三只送到了外村的远亲家，只留下一只最漂亮的，才使家里清闲一些。可是小两口还是觉得不对劲，原来啊，母狗下了崽之后就变得说多难看就有多难看。小两口一合计，是该新陈代谢了，留下小黄处理掉大黄。杨满堂招呼前村的杨秋狗，这杨秋狗是狗的克星，吃狗肉的老祖宗。两个人说干就干，找了条铁链做好一个箍，由杨满堂哄着大黄入了圈套，然后杨满堂把铁丝从树杈上一套，猛力一拽，那狗就被拎起来了。杨秋狗手起棒落，那狗一挣扎，这棒打偏了，打在大黄的后腿上，大黄一声惨叫。
住手！
老爹一声怒喝。老人气得脸铁青，要打大黄先打死我。老人这声张飞吼啊，把杨满堂吓了一跳，他手一松，狗就落下地，大黄就带着脖子上的铁丝拖着一条断腿没命地逃了出去。狗肉是没有吃到，可杨满堂的目的还是达到了，大黄再也没敢回来。老爹村前村后转了好几圈也没寻着。按理说这一来啊，状元府里该清静多了，可事与愿违，老少四口三代外加一条狗还是唱开了一台戏。这天杨满堂从湖上回到家，秀秀就小声问，冰箱里中午吃剩的半只烤鸡你拿去当点心了？
没有啊，吃得饱饱的，带什么点心？
满堂回答道。秀秀扬起眉，朝后窗外的长公屋白了一眼，都快老得没牙了，嘴还这么馋。爹吃点也是应该的，辛苦一辈子。满堂说，
谁说不给他吃了？要吃就正大光明的吃，别偷偷摸摸，趁人不在家的时候开冰箱。
第二天傍晚，秀秀又开口了，
喂，当家的，有没有办法在冰箱上加锁？
你见过谁家的冰箱上锁的？秀秀嘴巴撅得老高，现在的人真是的，电话机还可以上锁，生产的冰箱怎么就不安锁？
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
什么事儿？你去看看，你中午带回一斤香肠还在不在？告诉你，我们老爹跟村后的阿翠寡妇可有点那个，都风风雨雨满村刮了。这香肠用报纸一包，破棉袄里一塞。
秀秀讲的没是没，眼是眼，你看见了？满堂有点气了。
准是这样，哎，家贼难防啊。
秀秀把家贼难防四个字讲得很重，有意让在后窗外洗衣服的老爹听见。老爹长叹了一口气，老爹从床下摸出地里用剩的半瓶农药，拔开塞子慢慢地举到嘴边。这时豁的一声，小黄跳了上来，一口叼走了农药瓶子。老爹一把搂住小黄的脖子，嚎啕痛哭起来。第二天老爹病了，再也没有起床，再也没有离开他的长工屋。满堂进去看了看，用手试了试老人的热度，问了几声，老爹不高兴理他，翻身朝里睡着了。满堂说，爹，我去要几片阿司匹林。
要你个黑良心！
老人一蹦而起，
滚，你给我滚出去。
满堂吓得抱头鼠窜逃了出来。午后小两口一前一后回来了，刚推开院落门，目瞪口呆地站住了。他们看见他们家的那只小黄嘴里叼着一条熏鱼，正从那豪华型狗洞里探头探脑地钻出来。两人绕到一边，好啊，这家贼终于抓到了，没想到狗能开冰箱，对，看个水落石出，看是不是老爹打发他来偷的。只见小黄叼着那条大熏鱼，头也不回地走出院落大门。于是满堂和秀秀来了一个跟踪追击。好家伙，原 原来他们还搞里应外合嘞。小黄上了村后的大青山，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前跑去，山腰里出现了一个幽深的小洞，只见小黄急切地一头钻进了洞。小黄后面悄悄地跟随着杨满堂和他的婆娘秀秀，两人一前一后跟进洞来。洞内宽敞，洞外的光线透进洞时还能看到洞底。这时小两口先是听到两只狗欢快的亲密的吠声，小两口看见洞底的一堆干草上躺着一只断了一条腿的老狗，它伤了老了，因而不能觅食了。小两口一眼就认出来，这正是他们家里逃出来的大黄。小黄狗把熏鱼放在母亲嘴边，然后摇头摆尾，在母亲身边滚着拱着，嘴里发出欢快的吠声。大黄狗确实老了，看起来它连进食也有困难。只见小黄狗上前帮忙，用前爪踩住鱼尾，细心地把鱼撕成一条条鱼肉片送进母亲嘴里。秀秀一把抓住丈夫的胳膊，她的手在颤抖。杨满堂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切，这时他哪里还忍得住，热泪如同涌泉般流下来。等狗吃完了，杨满堂才慢慢走上前，伸出双手抱起不能走动的大黄。回家去，大黄，咱们回家去。他们回家来了，秀秀这时头也不回地进了长工屋，伸出双手就把老爹扶了起来。爹，我们来给你搬家了。爹，我们不孝，委屈你了，我向老爹赔不是。这时满堂已经安顿好大黄，也走进来了，他什么话也没说，拿起了老爹的铺盖卷。小黄绕着一家人摇着小尾巴，蹦跳着撒着欢呢。